好，各位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的最后一部分，卷第十，般若波罗蜜多品第十之余，在我们上一次讲到了第264页、第264页的这个寄诵的这一部分，我们来看原文啊，如来清净藏，永离诸分别。体具恒沙德诸佛之法身，住真无漏界，清净解脱身，寂灭等虚空，法性无来去。这个般若呢，到最后呢，它归于我们的心性。我们上次讲过，其实到后面的很多的寄诵呢，跟楞伽经啊，跟法华经，特别的，就是意思非常的相近，意思非常语句甚至也非常的相似。就是很多但是这个是比较特殊，就是在般若经典里面最终呢归结于如来藏的这样一个和我们的心性啊这一方面还是非常完整吧，应该是比较殊胜的一个连接。那这里呢我们看最终呢把这个般若智慧呢归于我们的自心自性，就我们本身的这个如来藏，清净的如来藏。然后呢它是没有分别，就它的本体，它的这个如来藏本身呢它没有所有的分别，但是呢又具备恒沙的功德，又具备恒沙的功德，诸佛实际上它也是从本身上来讲是佛的这个法身，佛的法身，诸佛的法身安住于清净无漏界，无漏对有漏的，有漏是烦恼的，无漏是清净，没有任何烦恼，没有生灭变化，安住于无漏真实的无漏界，然后清净解脱身，寂灭等虚空，它的体性呢是寂灭的清净的，像虚空一样，法性没有来去，没有生灭，没有来去，清净本然，但是呢又具恒沙功德，又具恒沙功德。这是讲他的这个法身吧，法身本身，后面讲这个像这个报化身这种，讲佛现三界之中，佛在三界里边，佛呢在三界六道之中，六道中来化现度化众生，但是他本身呢不生亦不灭，对，佛的本体呢它是不生灭，如果从一个修行来讲的话，就是你在任何一种状况下吧，任何状态中，他本身的心是清净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如来藏呢，虽然他也在三界中，从众生来讲，他也在有漏界中来轮回，但是呢，他的本性和本体呢是不生不灭的，不生不灭的。从佛来讲呢，佛化现于三界中的种种的这种功德，他的本体是清净的。此界及他方湛然常不动。从另外一个角度，如果从限量的这个观照来讲的话，佛眼来观三界的话，它也是湛然常不动，三界如空花的，犹如梦幻空花，见闻如幻意，就是我们的见闻觉知呢犹如幻意，就是我们眼睛上的这样一种就是幻觉，眼睛生了毛病会看到扭曲的这种形象，但是本身呢它是湛然不动的，所以叫湛然常不动，平等真法界，法界是一真平等，一真平等，佛与众生如，佛法如众生如，所以说魔界如佛界如的，既然佛界和魔界如，那么烦恼和智慧啊，烦恼和真如，菩提和这个烦恼，涅槃和众生呢，涅槃界和众生界，它也是清净平等的，所以说佛与众生皆如的，佛与众生的本性呢皆如。非断亦非常，所以不能以常见和断见来，要常见的话就堕入外道，就是一种神我，对吧？如果是断见的话，就堕于顽空。所以说，非断亦非常。但这些我们可以整体来看，它实际上都在描述我们的这个如来藏，如来藏的这个本身的这个体性。但是它具有的恒沙，前面讲的体具恒沙德，实际上就指的是大悲，对吧？佛的大悲，悲心的这个妙用。正是由于有悲心的妙用呢，我们才能够和果地的这个佛和菩萨感应，比如说观音菩萨、普贤菩萨、地藏菩萨，正是他们有这他们的愿有这种果德，所以对我们来讲呢，从众生来讲的话，就是可以和他感应，所以这个呢，他救化 度化众生的这个这个妙用呢，就是所谓的恒沙德，叫恒沙德用，它是平等的，就是善人恶人只要一念回击，只要真正的去忏悔，只要真正去虔诚的去信仰，那么必然会有感应。这个从果地来讲是它的妙用，从因地来讲实际上是我们一念清净心的这种妙用，就是我们这个心呢和心中的这个佛性一刹那显现以后，它也具有它的这个不可思议的这个妙用，可以消除业障，可以开发智慧。好，非断亦非常，大悲恒不断，就所以说我们不能以断灭法来看待佛，就是说有很多学者或者一些人研究认为释迦牟尼佛是一个历史的人，认为他已经不在了就是不在了，这个呢是一个从大乘佛教来讲，比如说从华严经啊这来讲，这是个邪见。所以我们从般若经啊、华严经、法华经嘛都可以看到大乘佛教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一个依据吧，或者最根本的一个原理，就是佛有法报化三身。那么法身呢是清净本然的，变一真法界，整个法界也是一真法界。那么同时呢，它有报身的，它报身呢，它有它的妙用。所以说呢，释迦牟尼佛呢，它是一个，如果从华严经来看的话，它就是千百亿化身之一吧。那么当然如果从佛本身来讲，他说我有很多化身，我在比如说像法华经佛三遍净土，他会把他在无量世界的那些化身收集在一起的，叫统统来召回了，然后跟这个多宝塔多宝佛来显示。所以说这个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啊，就是对于佛法一个基本的认识。所以说为什么说湛然常不动，大悲恒不尽，就是无穷无尽啊，无穷无尽的，就是法界的妙用，法界的妙用。也就是说它没有间断，没有间断就是说任何时候任何一个点都可能相应，对吧？只要你一念回击都可能相应。诸佛法性身本觉自然智，法性身自然智啊，就是其实众生也本觉，对吧？众生有这个本觉和始觉的，就本觉就是我们的理性的佛，始觉就是说你一旦证到开悟以后，那你就见了始见法身，对吧？初见法身的时候，你也开始进入这个佛性之流，法性之流。好，诸佛法性身具有本觉的自然智，因为众生和佛都是本具智慧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本觉就指的我们自性佛离体佛，就是我们你悟和不悟，但是本身是具有这个佛性的。然后有自然智，自然智无失智，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具备的。这个呢是真正的圣义谛，是真圣义谛，为佛方正智，最终能够完整的证到圆满的是圣义谛呢，是只有佛才能证智。所以说法华经里面讲，为佛与佛方能究竟诸法实相。好，我们继续看，自性体无生，摩尼本寂静，流转诸三有，毕竟归一处。众生的这个流转，就像我们的法华经里面讲这个宝珠，摩尼宝珠，我们的佛性就像我们的摩尼宝珠，就是如来藏呢，随着众生，我们众生如来藏，随着众生在业力的这样一个网或者这个海里边，生死生成和流转，在三有中，三有就是三界，对吧？欲有色有无色有，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就众生虽然在三界之中，以种种形象、种种这种苦乐之相呢去流转，来根据他的因果呢，就不断的兑现，对吧？不断的兑现他的那个各种善业和或者恶业，兑现把它消耗掉。在这种无穷的流转之中呢，但是呢，它本身呢，它的如来藏是如如不动的，就是自性，它的是这个就是它的摩尼宝珠，它是不动的。而且这个呢是所有众生的真正的皈依处，是我们修行人最终的一个皈依处。法无去来相，三世常寂然，住真三昧者见彼法界身，就是真正的住真如三昧的人，他能够看到法身。当然这个法身呢，我们其实不能够把它理解为一个东西啊，因为这个法身其实在众生是法身，在外在中就是法性，把在我们七十件上就体现为法性，实际上也是诸法实相。诸法的实相和它的本性呢，它是没有来去， 一旦我们开了这种智慧之眼的话，可能你会处处会见到这个寂灭涅槃之相。好，清净不思议，恒沙众德备，具有恒沙众德，就刚才讲的体具恒沙德，对吧？具有恒沙无量的这个德用和妙用，此即无漏界诸佛之所依。佛具三种身，佛有三种身，法身、报身、化身，对吧？体相用平等，我们说体大、相大、用大，从某一种方面来讲，体指的是法身，那么相呢指的是报身，用指的是化身，用指的是化身。但是呢，这个在我们众生来讲的话，在众生来讲呢，像如果说跟这个三身来，众生也有三身。众生在六祖坛经里面讲，六祖大师讲，他说你的法身呢就是你的性，就是我们的自性和本性。他说法身是如之性也，对吧？然后呢，报身是如之智也，就是报身就是你的智慧光明，他的智慧。然后呢，化身如之行也，化身呢就是我们的行，就是我曾经这个是纠结了好多年。曾经很早的时候，我到普陀山问了一个十几年前，将近20年了，问了一个出家师父。2000年我们皈依的时候，我说到底什么是，当时也是看这个六祖坛经，到底什么是法报化。后来我印象很深，他说其实化身就是烦恼，他说你的烦恼念头就是化身。当时我一直记着，但是一直不太清楚，时间长了，经过这么多年，觉得他讲的还是相当有道理。说我们念念这个化现的这样一个思量即生变化嘛，就是六祖坛经讲思量即产生变化，就你思量善，你就进入天堂；你思量恶，就是地狱。他说毒害，就六祖坛经讲这个毒害是鱼龙，对吧？然后这个慈悲是喜舍，什么是什么，对吧？什么邪心是大海，对吧？那这些当然了，你的坛经里面因为把所有的往心性的这个角度去讲，如果说因为从心物两个一致的这个角度，实际上你说大海比如毒龙的这个就是果了，对吧？它就是果了。但是呢，从心的体性来讲，就是我们心体验那种状态。如果说你这些东西真正的最终它变的话，也会变成这个东西。就实际上就是说，很多人往往把它理解为一种比喻，但是我觉得如果从究竟的角度来讲，就是实际，就不纯粹是一个比喻了，它真正的就会成为这种东西啊。就说你毒害最终你就会变成蛇啊、龙啊这类，就很累嘛，这类的这个就是你的这个肉身也会变成那个样子，它这个心和那个应该是就是性和相两个是不二的。好，他说佛具三种身，体相用平等，对吧？我们可以说法身就是体，对吧？是真如之体啊，报身是相，然后呢化身是用，可以粗略的这样来对应吧。当然呢，在禅宗里边，我们刚才讲就是说，性是法身是如之性也，然后呢报身是如之智也，化身是如之用也，对吧？就是这个实际上呢，有一种说法，就有一种说法说汉传佛教呢只讲法身，这个是一个很有争议的。然后就是说你们汉传佛教这个禅宗呢，没有修八化身的东西，只是素法身，对吧？讲是你是素身佛，就是说你只能见一个清净之体，然后呢不能够真正圆满，不能够怎么样。实际上这个说法是非常非常不准确的，因为在六祖坛经你会处处看到这个法报化三身一体修，就一体三身，对吧？以自性三身一体佛，这样一来身来身去自金刚，对吧？这些东西实际上坛经里面禅宗它也是法报化三身齐修的，很多人可能并没有注意这一点。另外呢，实际上就是从禅宗的历史上来看，有的就讲你只能入，你不能入魔，对吧？说你这个东西你只能入佛，不能入魔。你就说你这个东西你不能够被人家去评论一笑，你就不对了，对吧？你就有点紧张。它这个东西实际上就是你还是没有真正通透，对吧？你得到这样一种某种见地和这个东西后，然后别人一否定你就动摇了，说明你的还是不真嘛，对吧？所悟和所见不真，这个实际上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可能需要澄清吧。就是说体相用平等， 然后我们继续看，那当然再回归到刚才那个有三个层次的，就是讲到这个法报化三身了，有三个层次。六祖坛经里边是讲，比如如果我们从华严经从这个果上来讲的话，法身佛是毗卢遮那佛，然后呢，报身佛呢是卢舍那佛，对吧？清净法身佛，然后叫这个光明叫圆满报身佛，对吧？然后呢，千百亿化身佛，对吧？就是释迦牟尼佛所以千百亿化身佛，那这个他的这个法界。就是比如说法身佛对应的是一真法界，对吧？然后呢这个像这个我们整个这样一个像我们华藏世界就毗卢遮那佛所证的这样一个一个世界，那也包含了西方世界和我们这样一个世界，对吧？它在这样一个整个华藏世界边，它有它的一正庄严，有它的一正庄严。所以释迦牟尼佛，但是从释迦牟尼佛如果站在释迦牟尼佛当时讲法华经这个佛的这个角度来讲，他是三身一体佛，等于虽然他是个化身佛，他是化身佛，所以他有生灭，对吧？他有人间的这种化现，有在我们娑婆世界这样的变化，包括他的肉身啊，有这种变化和弟子啊，包括各种因缘吧，他的这个国家呀，他的僧团啊，都会有变化。但是呢，从他比如说他讲《法华经》，他在《法华三昧》中，前面无量义三昧，他讲这个《华严经》的时候，他也有种种的，就比如说从就是所谓这个不动本寂变十方刹，对吧？他人在这做，但实际上他升到不同的这个，比如像普光明殿啊，升到不同的地方去讲法。那实际上这个时候，从这个角度来讲，他是三身一体佛。就如果你看释迦牟尼佛，他在讲法华华严这种大乘究竟的这个经典时，它实际上是三身，也就是说报化的智慧，就是法报的智慧，在它这个化身里面完整的体现出来了，对吧？所以这个东西我们要去看，你怎么去理解这个三身一体佛，对吧？三身一体佛。从临这是从那个果地来讲，从理上来讲，从理性来讲，就是六祖坛经讲的，就是你的这个法身佛就是我们的性，然后呢报身佛就是我们的智，然后呢化身佛就是我们行，对吧？化身是如之行也，对吧？如之智也，报身佛法身是如之性也。那么如果更细的来讲，比如临济祖师讲的话，他说法身呢，就是你一念心上，你这个一念心上这个清净光，是吧？这个清净的这种一念心是清净的，这个就是你起任何的念头，你这个清净光念念你的清净光，这个是你的，他说是你无离法身佛，就你自己的法身佛，你自己本来的法身佛。然后呢你一念的这个无分别光，一念上的无分别光是你自家无离的报身佛，然后呢无差别光是你的这个化身佛。但是呢他说这个三身其实这个光影，要知道弄光影的人用这个光影的人，他还要往后，就是实际上是他同时具备的一个东西，这是讲这个道理的，讲这个道理。但是你怎么能够刹那相应相悟到他了，那又是另外一个意思，又有另外一个层次，另外一个从实际的角度来讲又是另外一个东西。就像你画，你的画的再像说的再生动，哪怕模拟，但是你还没有身临其境嘛，对吧？你没有真正的这个受用。所以禅宗呢，它有种种的方便可以，使人就是刹那去契合到人自心自性的智慧法体里边去。好，我们继续来看，就佛具三种身，体相用平等，甚深广大性。我们知道甚深是什么？甚深就是不可知的，甚深就是不可知，深到什么程度？深到就是穷尽我们所有的知见，对吧？诸法实相嘛，就是你是不可穷不可知，不可知它就超越了时间和空间，超越了我们的思维，超越了生灭，对吧？超越了我们的这个界限，所以叫广大是因为它的这个妙用，对吧？广大它的这个比如说它的这个悲心和智慧，对吧？它方便是无穷无尽的，对吧？圣意无差别，从圣意本质上来讲也没有什么差别。好，无漏无变异，远离一切相，对吧？烦恼及所知，我们看远离，首先它本身如来藏本身是无漏无变异的，第一和我们的本觉智慧啊，又叫第一义谛。所以说佛教里边一个最高序，就是如果从语言上来讲，最高序就是说最根本的东西有不同的名字，对吧？就是我们经常会，如果我们从宗教的角度来讲，说佛释迦牟尼佛 我们去看许多经典里面，比如说华严经里面讲四圣谛有无量的名字，对吧？佛也有无量的名字，释迦牟尼佛这个一个他有无量的化身，但是无量的化身可能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名字，对吧？你看楞伽经也是，释迦牟尼佛他说我有许多的名字，对吧？有的称他为自在天，外道认为他是个自在天，对吧？就像道教认为释迦牟尼佛就是大罗金仙，所以道教也给他取了个名字，对吧？但是它的本质是什么？就是对真正的佛弟子，从佛的正宗的智慧来，就是说那些是权和实，从真实智慧来讲的话，那释迦牟尼佛是什么？自己有一套的这个说法。但是呢，外道呢有种种不同的这个看法。所以说，它有无量的化身、无量的名字，但是本身呢是一个东西。从佛教的术语这个体系来讲的话，你比如说第一义谛，对吧？就是最高序，就最高层次的那个东西，它有，比如说你可以叫它涅槃，你可以叫它法身，你可以叫它一真法界，你可以叫它妙明真心，对吧？你可以叫它这个毗卢遮那，对吧？你可以叫它真如，你可以叫它诸法实相，对吧？你可以叫它一大师因缘，佛为一大师因缘开示悟入的，令众生开示悟入佛之智，你可以叫它佛智之见，对吧？就说这最根本的东西，你有许多的这个说法，你也可以叫第一义谛，对吧？你也可以叫不可思议，禅宗里面叫那个，对吧？那个东东，那个，所以说呢，我们在理解和，但是每个术语又有不同的体系，它往下延伸有种方便，对吧？比如说第一义谛对应的是世俗谛了，对吧？它是，但是第一义谛本身它是没有世俗谛的这个对应，连自身的这个分别都没有的，当然我们也可以叫法身啊这些，所以说它有很多很多的这样一个名称，我们要去从文字上来，透过这个文字来看一个本质。比如说禅宗的实践就是把所有的这个相破除掉，对吧？然后让你当下去契合和正入，但是一旦你破除以后，它又是万法，对吧？它是诸法实相，每个法都是这样，法法皆如。法法呢，在我们心里就是念念，就是念念的这个平等，就是念念平等。我们看，我们也可以叫如来藏，对吧？在这里讲的如来藏，对。好，我们看烦恼，就是它没有远离一切的相，对吧？然后呢，远离烦恼和所知，对吧？所知也是一种障，烦恼也是一种障，对吧？所知障、烦恼障，对应的是这个具生我知和这个我知和法知，对吧？就是这两种，就所谓佛就是破除两种障碍，对吧？没有烦恼障，没有所知障，然后呢，本性恒清净，本性和自性呢是。有一个长恒，对吧？就是一直是这样的，本性恒清净，无垢无染浊，是真调御师，性净即涅槃，亦是法身佛。我们看实际上这些都是讲的，就是刚才类似的，用不同的名相来讲一个东西，性净即涅槃。所以很多人讲圆寂，一些不了解的人说圆寂就是死了，对吧？圆寂了实际上是圆满了，都圆满寂灭，整个它涅槃，它是比较大波涅槃，它是真正的一个进入一个法界了，自由法界了，是吧？所以体被恒沙德，刚才讲的无垢不思议，六度成圆满。所以说呢，六度万行，六度万行从根本上来讲呢，还是以般若智慧，它在无念之中，对吧？可以一念相应，一念具万行，对吧？六度常圆满，六度常圆满，此即萨婆若，叫佛智广大无边际，永断于思想，断除思意，就要破除不执着于任何一种思维想象，断习成菩提的，用断习起的具恒沙功德。与诸法自在，普现诸色相，大悲清净果，常利益一切。就佛的，他最终的果就是大悲和清净，就是大悲和清净。所以说，我们在，如果说你要去成佛，要学佛，你首先必须从大悲心开始，就是悲智双运。大乘佛教的就是慈悲和智慧是它的最根本的两个方面。 无漏无分别，愿力皆圆满。所以说愿力，愿力就是海，就是法性之海，就是德用之海。愿力皆圆满，犹如摩尼珠，随色皆能现。譬如工画师能画种种相，所现诸境界皆是实心变，是我们万法为始的。这个《华严经》里面有这个，我们的心犹如工画师，对吧？心如工画师，画种种五音啊，画种种五音啊。众生诸性欲，如来悉能知，法身恒不动，愿力随缘现，是随缘是现，对吧？有缘就现，有缘就现。示现兜率天，这个指的这个佛的这个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是这个化现的。所以我们说释迦牟尼佛是化身佛，对吧？他是一个他八相成道嘛，八相成道。示现兜率天，降神乘白马，生处于王宫，出家修苦行。这讲他一个八相成道的一个过程，对吧？即忆菩提树，降伏，就是降伏魔怨，对吧？成佛转法轮，然后呢现涅槃，对吧？视线有生灭。但是呢就整个这个过程，我们看这个化现，从兜率天化现的，然后一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到他最后生灭时，这都是一种视线，对吧？他的真身，佛的真正的那个法身，它是恒不动，其实一直没有动，对吧？所谓一念万年，万年一念，所谓华严经里面讲刹那即三昧，就佛的这个一生，从兜率天开始化现，一开始到最终涅槃，它实际上就是不出刹那即三昧，就整个呢就是一刹那，就是在这个三昧之中。这个整个一个过程。然后呢，如果我们在这个比如《人王般若经》啊这些经典里面去看的时候呢，它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其实看到的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佛修苦行，佛修苦行呢，就是我们如果在人间，你就看他跟着一个外道，他修最后就每天瘦的皮包骨头，对吧？他就是修苦行，然后呢修深深禅定，然后这样就在人间看他就这样一个六年的这样一个过程，对吧？到雪山去修苦行。但是呢在大乘菩萨看来呢，他呢就是一直就坐那就没动，就在禅定之中，就在禅定之中。另外呢，就是佛当时他睹明心而悟道的，睹明心悟道的时候呢，很多人很有意思，就是这个睹明心而悟道的时候呢，当时他就是有很多来供养嘛，对吧？他来供养的是，实际上呢就是说就是天龙八部都在供养他，无量的这个诸天都在供养他，但是自己只能看到自己供养他。比如他坐在这个台子，就是所有的比如说这个天主，对吧？他带着他的眷属来供养他，他坐在觉得坐在自己供养的这个位置上，然后接受了他的供养，那个也接受，就无量诸天各自看到自己供养的这样一个过程，也佛也接受了，然后佛成道，是这样的。但在人间你可能就看到他坐在那，对吧？他就是那样，他懂明心而悟道。你包括最后佛涅槃的时候呢，很多人南传佛教的很多人，比如说有人修呼吸观的，有一些大师，他临终他说我现在非常确信佛最后进入涅槃时就是跟我这样现在一样，我的心里澄澄明明，我知道这个五蕴它分解了，我这个五蕴是五蕴，但是呢真性是真性。他说我知道这个东西，我现在非常确信佛当时就是，就我现在跟佛当时是一个路子，就同样的这样去证入涅槃的。那这是一种啊。还有就是有人像那个法身寺的那个昆塔摩尼尊者，那个法身寺的那个人，他是观这个里边，他观这个里边一个东西在转转转，水晶一样旋转旋转旋转，然后旋转出现这个幻觉和进入是什么欲界天色界天什么哪一层天。那么他后来1916年还是什么，他悟道，他说佛当时就是这个办法开悟的，他说赌明星悟道的就是看这个办法开悟的。所以说这个真正验证了这个大乘佛教这样一个呢，就唯心所现。本来我们这个世间都是唯心所现，就佛一个果的这个佛的化身佛的这样一个变现一个化现来看，也是众生唯心所现，对吧？所以这样一个但是如果从更深的层来讲呢，就是说 整个都是没有生灭，对吧？整个一个过程就是没有什么来去生灭的。好，他说真身恒不动，对吧？从兜率，然后一直兜率天，一直到双林是灭，对吧？到最后圆界，他的真身是没有动的，是吧？顿根乐小法，对吧？顿根包括当然，我刚才讲的再引申一下，就是说，有人认为修了这样以后，就这几年就修成了，对吧？但从法华经来讲，久远成佛，就是久远成佛，就是很早都已经成就了，对吧？甚大久远，他说我成佛以来甚大久远，而且呢，当时那些讲法华会上那些，如果那个五千退席的，即使五千退席的。从究竟的原教来讲，也是示现，也不是真正的那个教崖拜种，它是一种表法的一种示现。那么、那上面的受记的那些，比如舍利佛、那些三洲受记，对吧？那些弟子呢，也是久远以来，就是说过去的有，就是两万个日月灯明佛，或者大通智胜佛，还有威音王佛，这些都是过去的这个老朋友，按照这个来讲都是老朋友，就是说你们现在碰到他，当时碰到佛，然后听到法华，他也是一种甚深难得的一个机会啊。所以说，就是说所以经常佛经里面经常会讲，叫恒觉十方数穷三世，对吧？恒觉十方数穷三世，讲这个法身啊，讲一念智慧啊，讲这个法体啊。恒觉十方，那实际上你说大通智胜佛也是个化现，威音王佛也是个化现，日月灯明佛也是个化现。那久远的话更，它只不过就是说把它就是示现为表现为它根本的就是一个更久远的一个东西，说无始无终了，就是从根本来讲。但如果你从理性来讲，就是我们无明，就是众生的这个无明，我们的无明是无始无明，对吧？就是从本纪以来就是这样的。好，他说，所以说呢，他说真身恒不动，然后顿根的这些众生呢，他喜欢小法，对吧？小乘法呢，方便说涅槃。所以说，就像化成，《华严经》里面，《法华经》讲这个化成，对吧？是为他方便说涅槃。但是呢，真如法界中没有涅槃之相，对吧？真如法界中没有涅槃相，大悲乐饶益，引导于众生。佛呢，就说。大悲心的佛菩萨的大乘菩萨大悲心永远在饶益众生，犹如大商主又尽诸余小菩萨广大心咸令入涅槃。好，这是我们这个寄送的这一部分。实际上就说前面因为他是回答着维摩地啊，维摩地实际上它是一个外道，实际上是破除了种种的这种外道的这个见地啊，就是说把它把这个如来藏实际上给它形象化了，对吧？就是拇指啊，或者心里的光明啊，心脏里边的光啊，或者哪里的，或者自在天啊，或者那些，实际上破除了那种常见，破除了神我的这种常见外道之见。好，然后后面就引申真正的佛是如来藏。如来藏呢，它是自性清净的，自性无体，但具有恒沙功德，对吧？它是这样的一个，讲这个佛性到底是怎么回事，对吧？所以我们说，这个和那个和前面的那个外道的种种见呢，它有一个本质的一个区别啊，有一个本质的一个区别。你不能说它是有形有相，有始有终，它实际上是一种变法界的一种东西。好，这个维摩地呢，这个他具有外道见嘛，他后来闻佛说以身心示悦，身心示悦，欢喜无量，从坐而起，整理衣服，右膝着地，合掌恭敬，以妙伽陀而赞佛。伽陀就是偈颂，伽陀就是偈颂。堕在生死河，堕在生死河，邪见所缠缚。众生都是这样，他自己就是一种人的代表，对吧？维摩地就是这样，他能够问这些问题，他就代表了那些所有具有那些邪见的人，或者所有质疑这个佛法的真理的人，对吧？或者怀疑，他还在疑，还没有达到这个信嘛，对吧？还没有得到真正的信，没有信心的，所以说他有邪见所缠缚，邪皮微也缩，是吧？ 迦那先外道，种种外道见的，凡于被昏蔽，邪见由是生，就种种的外道见了，所以产生了邪见。实力善世尊，慧日能照明啊，就佛的这个智慧呢，能够照破那些邪执。或闻那罗言自在天等教增长于贪着啊，这是外道之教，增长贪着，令心发狂乱，正见破诸暗，是真如来教啊，真正的如来智慧，它是具有般若正见的。我当至心听皈依大圣尊，大梵身四壁，四面莲花生，演说四韦陀增长于邪见。实际上这个韦陀就是吠陀，就是那个奥义书啊，吠陀经乃更早期的那个那些东西。为佛薄伽梵慧日大圣尊，能破我等疑的真实皈依处，皈依真正的佛慧。好，维摩地赞叹佛意而白佛言，赞佛以后说，大圣世尊，我与今者得大善利。所以现在呢，就是深受法益，对吧？我与今者得大善利，蒙佛慧日正智光明，邪见疑心一切都尽，就破除了一切的这个邪见和怀疑。我今皈依，实际上真正如果有人说皈依有没有入门，其实真正入门就是你把这个邪见去掉，这并不是你形式上你说皈依了，皈依实际上你是起了一个善根的一个导向，得到一种加持和一种护持，就是你可能消灾，对吧？消一些灾，但真正的你的皈依的，就是你的内心里边的这种信心和智慧，和正见要升起来，这才是真正的皈依啊！就像我们说入党一样，组织上入党还是思想上入党的，形式上入党的。他说他说真正的他去掉这些邪见和疑心以后呢，然后呢都去掉以后，然后呢真正的皈依大圣世尊啊。复白佛言啊，他继续说，我世尊，我今所以名维摩地，为求易道心转疑惑，今与佛前或正法眼灭疑惑心，名苏摩地，对吧？维摩地叫苏摩地。我及弟子同于今日，实际上他应该是个外道，有好多弟子，对吧？他率领他弟子，最终，他破疑生信的，同于今日归佛法僧，对吧？归佛法僧，修行大乘，对吧？愿无退转，愿无退转，所得善利，回师有情，皆向佛道。尔时薄伽梵为维摩地说是法时，会中无量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六十二那瑜多菩萨正无生法忍。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因为涉及到如来藏，它就必须和这个外道的这个来割，要来分开来，对吧？因为这关于这个如来藏呢，所以说有人说如来藏不是真正的佛教思想，认为如来藏，首先呢，有一些学者在研究说如来藏呢不是佛教的主流，不是佛教的主要思想，把所谓的用维识或者印度的这个正宗来说，好像中国这个佛教都有点问题，甚至认为禅宗也是这样，认为是真常，就是真常外道，对吧？就是认为是真常。那这个地方，其实上在大乘的经典里边，许多地方讲得很清楚，它并不是一个外道。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种，就是有人可能着于文字像，对吧？他可能把一些，这一个是在理论上，就有人会学术界确实有人会，认为中国的佛教偏重于如来藏的这个真常思想。首先把如来藏思想边缘化，其次把它就是类归为一种类似一种真常外道之见，其次就把整个中国佛教边缘化，就是这个天台宗啊，这禅宗啊，这些啊，整个都给它边缘化了。那就像你像吕澄，吕澄当时讲这个楞伽经，他讲这个魏译的楞伽经，菩提留支的这个楞伽经，他认为这个都不准确，对吧？翻译不准。但是后来的人研究，就是八九十年代很多学者重新再看那个梵文的本子，认为他是没读懂，认为他呢就是说把人家那个本子那个翻译上就夸大了，他也是望文生义，所以这个问题 对我们来讲我觉得很有意思，但是真正你去如果依据经典来看的话，这种不二的这种思想它是处处都在，华严经啊，这些都是在的，就说你不能堕于妄空，那种看法。所以如来藏的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应该是我觉得是一个很核心的一个问题。但是呢，如来藏呢，其实上又是个比喻。如来藏并不是说你有人就说观我这个地方有个佛，那如果想象这个地方有个佛，那就是把这个众生的这个智慧呢给它具体化或者形象化，或者用这个作为一个修定的一个修禅定啊，或者甚至变得更自恋，那这个又是确实又会导致一种修行上的一种邪见。你包括有一些把第八识如来藏认为开悟就是第八识，把这个如来藏把这个非常具体化，认为这些东西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狭隘的，就是望文生义吧，有很多确实是一种望文生义。好，那我们来这个前面就稍微小结一下吧，我们再等一下再继续好吧，我们先稍微停2分钟好吧。
还要谈。